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路加福音》啊。我们今天学习第十二章。上个星期我们一起学习了第十一章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第十二章。啊，十二章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准备一起来学习，从第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啊。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因着你话语的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带着一颗清新的心，我们来敬拜你，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就请真理的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来光照我们，真的让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愿意行，而且有感动。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恭敬你，来仰望，不管是我们台上台下的，我们都可以因着你话语的感动，你话语的力量，我们能得造就。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啊，我们准备分享从十三节一直分享到二十一节。好，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来读从十三节，我们先读到第十五节啊，在周报上。好，我们一起来读。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呢，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的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OK， 好，我们先走到这里，我们待会儿继续往下读啊。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耶稣基督呢，是在一次大的，好像是一种布道会也好，在宣讲福音的一种聚会上。因为在十二节的一开头就说，这个时候有几万人的聚会，是吧？在那里，耶稣在那里就谈到了什么，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不要假冒为善。因为上一节上一次讲到了，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以色列不是耶稣基督如何的来指责这些法利赛人，是吧？我们一起分享了很长，我们不再重复了啊。那么在这里，耶稣基督在这个前面，在这个布道会上肯定讲了很多很多天国福音的道理，几万人的聚会在那里讲。没想到在这样一个聚会过程中，聚会呢之后呢，会有一个人提出来让耶稣基督来给他们去分家。这是一个，也可以说这个人这个提出这个要求好像是不合时宜的，是不是？因为他说明一个什么呢？说明这个人提出给耶稣基督要给他们去啊，说你帮我们去分家的这个人，很显然他没有在听懂耶稣基督前面在讲什么，否则他不会说，哎呀，你去帮我们去分家去吧，不会的。因为基督在给他们讲的道理里面，你去因为前面的经我们就不再分享了，但是从上一次我们讲到就可以知道，耶稣就在给他们讲这些法利赛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说他们有祸了，我们讲了他六祸，是不是？也就是说，基督就是在告诉他们这些犹太人，你们要什么？要从你们的祖宗的行事为人上面要吸取教训，你们要真正的明白神在你们身上要有什么样的旨意，是不是？我们讲了很多上一次，是吧？如果这个人他听明白了耶稣基督在说什么的话，他应该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是怎么样去跟从基督，怎么样去追求天国的道路，是不是？而不是怎么样去请耶稣基督去给他怎么样去分家，是吧？很显然他的关系，他认为可能在他心里面认为基督是一个比较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个教师。为什么呢？因为他明显他请耶稣基督去给他分家，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还是有一个在他心里面还是一个比我们一般老百姓啊，一般的群众，一般的会众，还是有知识的一个人，对吧？就像在我们的老家，我们常常也会有兄弟姊妹去分家，常常会有个什么，在你族里面呢比较有点威望，对吧？身就是说比较有知识啊，能够得到公众所尊重的一个人，就给你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主持一个分家的仪式。所以基督在这个人的心里面认为基督就跟那样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受人尊重的一个教师，一个拉比，或者就他们这人叫拉比，所以拉比就相当于比较有知识的这样一个在当地比较有名的长者一样，去给他去主持分家。所以很显然他对基督是没有正确认识的，他没有了正确认识。第一，他反映了他认为基督只是一个比较有知识有学问的一个拉比；第二个，他不知道基督是什么，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面前，神给他传的天国的福音，他没认识到这个，所以他才会说到基督去给他去分家。同样的，在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教会都很好，在有些我们也看到过，在其他的一些聚会过程中，是有一些会众，他到教会里面去听，去听到好，去聚会也好，他不是真正的在去寻找基督的那个带来的那个新生命的那个福音，他到基督教会里面去干什么？他觉得教会的可以寻找帮助，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我有什么难处，我可以找一个诉说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真的。我们说有些教会是的，在有或者有些团契啊非常的火爆，为什么？因为那个里可以给人让人感觉到一种心灵的温暖，我今天我遇到什么委屈了，我可以到那里去一个诉说的地方，是吧？所以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感觉到那里的人非常的有爱心。因为什么呢？哎呀，我受别人欺负了，好，大家跟在一块儿说，哎呀，那个人真可恶，哎，我心里就感觉到很舒服了，是不是？哎呀，我今天有点难处了，譬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拘留问题怎么办，大家给他想办法，哎呀，你应该这样，哎呀，你应该那样，不管是违法不违法，大家都可以给他想办法。这样的话他心里会有一种感觉，哦，这里的主的弟兄姊妹很有爱心的。但是他不知道神真正的在他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吗？他关心的是什么？还是都是他那个圈子里那个事情？他去到教会里面，他不知道到教会里是追寻的是什么？是神在他身上要成就什么旨意？你问他，你说知不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我们受死啊？他说也知道，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信主啊？知不知道得救啊？知不知道得永生啊？他什么他都知道，但是他到教会的目的，他不真正的是追求去听神的话。他当他是真正追求神的话的时候，他的表现、他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说我们这，咱们教会都很好，我们的姊妹都很好啊，弟兄姊妹都很好，我们都是追求真理的人。我一直在我们一起有时候同工啊开会的，我都一直是这个观点。我认为真的，我一个很大的感恩，是我们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真的是非常有追求的人，真的，我说的一点不慌话。我跟其他的我们一起执事开会的时候，我就说我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我从这些弟兄姊妹们身上，我看到的是我没办法去坚持的有很多东西，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弟兄姊妹做的比我们这些执事做的好，真的，我这也不是说平安无的夸你们说好听话，真的不是这样子。你想想，太阳这么好，外边天气这么好，我吃饱没事干，我假冒伪善跑到这儿来听你王俊华在这瞎摆活，是不是？就从这一点，我们到这儿来，我们是要听神的话的，是不是？我到湖边上去转转多好啊，拍了照片还可以秀一下，到微切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弟兄能到这儿来，我很感恩。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借助于这个机会提醒大家，我们到教会来真的是要听神的话的，啊，也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如果其他目的如果是不对的话，就像这个人一样，我们真的就白来了，是不是？我们聚会就白聚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基督呢，耶稣基督非常的，他没有直接去陷入到那个人给他提的这个要求上。这个基督的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我们的基督说，他说 他避开他这个话啊，他直接说，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基督就把这个人提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告诉了人，就是什么？你们要免去你们的贪心，因为贪财才真正的是万恶之源。因为基督没有直接回答那个人的话，直接就说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生的生命不在乎家的丰富。基督就把真实的一个问题最原始那个最根本的东西给大家展示出来了。大家我不知道看了这个第十五节以后啊，你们大家有没有更深层的想，把我们门给它关一下好吧，大家有没有深层的想，就基督所说这个话，大家有没有想一想，我们基督徒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世上的这些物质或者这些财富，这第一个问题。第二，难道财富就是罪恶吗？还有人观点说要进天国就得穷，因为财主进天国比骆驼进针眼还要难，是不是我们都要变穷？还有人不对，穷就没有表示没得到神的祝福，那是不是说穷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得到的是神的惩罚呢？真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财富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真的每天你都在碰到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要回避一些话题，真的要凭着基督让我们什么，每一个信徒要什么，凭着信心说诚实话，做诚实事，做光明之子，我们不要掩盖，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基督在这里就这句话里面是一个，在他的背后他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道理，什么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你的家道丰富吗？还是那个财富太多了？还是因为你的贪心呢？所以说每个人我们应该很好的来想一想，你这个生命中什么才是你最最重要的东西。在这里耶稣说，你的生命，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是说这个生命其实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在世上，你就在世上这几十年，你的生命的意义，你生命的内容，你生命的质量取决于什么，跟你的财富没有太大关系。另外你得到了那个永生的那个生命，注意啊，它两层意思啊，就是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你那个永生的那个生命也跟你现在这个物质多少没有关系，基督说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让我们摆正一个态度，怎么样来对待财富，那个财富不是你生活的重点。我看过一个电影啊，叫印第安纳，叫做什么，印第安纳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是一个前几年非常火爆一个老电影啊，新电影我没怎么看过啊，我说都是老的啊。那个人讲的是什么，就是大概发生在中东那一带，那个人是讲了一个淘宝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到一个山洞里面，反正是沙漠啊什么的，我原来不记不清了，反正就是很打得很就是很激动啊那种。后来他们跑到一个山洞里面，最后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一个宝藏，一个山洞里面一个宝藏，哇，那个宝那里面全是金银的。当然有一帮子坏人啊，这个人呢就是印第安纳琼啊，他就代表的是正义的一方嘛，哎，他们最后都找到宝藏，但是呢那个宝藏它一个机关，就是到最后人找到宝藏的时候，整个那个山洞啊要塌了，知道吗？整个塌了，就是肯定要给人一块埋葬。所以呢后来这个正面人物他们就什么，就放弃了宝藏，就赶快这个时候别要那些金钱了，最后他们逃出来了，也是经过非常悬啊，最后千辛万苦最后逃出来了。但是那些真正的那些邪恶人，那些很贪的人呢，到最后哇，他们最后得到宝藏了，哇，在那高兴啊，但最后怎么样，一块那个山的全部塌下来，全部埋下去，所以那些人 最后还那个地啊，不知道怎么会冒着个大沟啊，一块掉进去，一块埋葬了，给那些宝藏。这个电影真的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启示，在那个时候，什么才是你最重要的？那些财宝跟你是你抱着那些财宝在睡觉，最后一块埋葬了，有什么意思呢？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正面人物他带着了，当然也有个女的，也有两个小孩，最后他们逃出来了。因为在那个时候，那个房子那个山呢，整个要塌下去了，那个地啊要陷的时候，那个生命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是你的生命。所以说弟兄们，我们看那个电影，我们只是觉得哇、哦、很惊险。其实基督在这里告诉了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几十年，就相当于我们在那个宝藏在给别人去那个触景啊，其实是一样的。当这个世界去毁灭的那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那些宝藏对你有意义吗？你说赚的那些银行的那些那个存折对你还有意义吗？那后面多个零少个零对你还有意义吗？没意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很好很好思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财富观。基督呢就下面这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有一个怎么样的财富观啊。我们来看第16节到21节，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基督用个例子啊，非常形象来给我们做了解释。好，大家一起来读啊。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他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并盖更大的，在那里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多财富。继续读。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形象的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财主，钱太多了，他就非常非常忧愁，他的财物太多了，因为什么？他忧愁什么？我这些财物放什么地方？我要想办法，不能让别人看见，或者是不能让别人拿走，不能让别人抢走，怎么办？我要盖个更大的一个什么房子，把我的财宝都放进去，存进去，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告诉自己说，哎呀，我有这么多财宝，我可以吃，我可以用好多年，然后我就心里就平安了，我就喜乐了，可以过一生了。这个人想的对不对啊？对。耶稣基督说了，你有这么多财宝，你说你可以欢欢乐乐享受几十年，耶稣都说了，说如果说今天晚上就要了你的命，请问你那些财宝还留给谁啊？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我们来看啊，这个故事里面告诉了我们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观念来看待财富。首先，财富本身它是中性的，就是钱本身它是个中性的，这个钱可以让人去变坏的，它可以让人怎么样去吸毒，可以让人去做坏事，是不是？它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钱也是可以做好事的，是可以帮助穷人的，是不是？是可以做一些公益的，做慈善的，可以去看病让人病得治好的，是不是？也是可以。所以钱本身它是一个中性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时候神祝福人的时候，他就是以一些钱财来以这种形式来祝福的。大家看亚伯拉罕，亚伯兰刚出来的时候，从乌尔出来的，神说你去，神说你走吧，你出来，他就出来了。你看第十三章 第四一创世纪啊十三章第二节，你看原话怎么说的？说亚伯兰什么？他的金他的银好多。我来给你看原话啊。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大家还记得亚伯吗？亚伯开始是很富有的，对吧？妻子孩子家庭一切都很好，后来他受过很多的磨难，对吧？哦，我就不说了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到最后当他见了上帝以后，最后怎么样？上帝说他要怎么样加倍给他，第42章你们自己可以去看，给了他多少？10000多只羊，给了6000只骆驼，还有1000只牛，还有多少？你们自己可以看第42章。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财富本身它是个中性的，知道吗？所以神赐福给这些有信心的人，他用这些用财富怎么做一种形式来表达出来的。因为他知道亚伯拉罕他有这个信心可以承受这样的财富，知道吗？亚伯也是用他的信心表示他可以承受神所给他的这些财富，是吗？所以财富没毛病，因为那个人他的信心，亚伯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来表明他可以承受神给他这些财富。所以说反过来说，这个财富是神所放在你身上的一个什么一个责任，这个财富不是你的，是神让你去管理的。你有这个能力神给你了，如果神给你了你没有这个能力去管理，神要将来向你去讨债的。 OK， 我们可以看所罗门怎么说的，箴言啊第30章第8节，箴言所罗门就来祷告啊，他给神说，他说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荣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了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呀？又恐怕我贫穷了我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你看所罗门就对财富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说神啊，你也不要让我太富足了，因为富足了以后我知道我软弱，我到时候可能说哎呀我这么富足了我就不需要神了，神是谁啊？耶和华是谁啊？我就离开耶和华了，我认为我这些财富是我自己赚来的，让我自己自高自大了，所以神呢你不要给我那么多财富。你看所罗门他神呢，你也不要给我，你也别让我太穷了，因为太穷了我到时候我就可能会偷人家，我自己太软弱我受不了，我到时候去偷人家，那我不就亵渎神了吗？所以你看所罗门对财富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认识，他说神呢，你不要给我太多财富，叫我就够用就行了，很实际的，是不是？还是我刚才说那句话，凭信心说诚实话，我需要就是需要给神说，神就知道所罗门怎么样，他对财富的认识是正确的，所以神就把巨大的荣耀来给他所罗门。所以所罗门的王朝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最最辉煌的，是不是？当然了，所罗门也是预示基督的将来的再来的将来叫做王掌权的那个时代。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所罗门时代确实是耶稣基督不，确实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最辉煌的时代。所以你读箴言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智慧的语言，是不是？因为对所罗门来说这些财富不是他必须的，但是神知道你，我把这些财富添加给你，你肯定能善待这些财富，你肯定知道怎么样去合理的去使用这些财富，让这些财富可以怎么样恩惠更多的人，这是神的心意啊，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就是经济状况，如果我们不是很好，你真的好好不要问神，问问自己啊，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可以管好神？如果给你一大笔财富的话，你能不能很好的管理？如果你觉得能，你给上帝祷告，上帝可能会成就。但如果说你嘴上能，实际上不能，我估计上帝也不会给你，因为他给你是害。就像刚才说了，这个钱呢可以让人去做坏事的，他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的。当你没有那样的信心的话，钱给你那是什么呀？就像所罗门说的，你给我那么多钱，免得我自己骄傲自大了，我远离了，我远离什么？不是吗？所以说，每个信徒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财富观，因为多财啊，容易让人产生贪婪，而贫穷呢？有可能会使人辩解，他进入这个警示啊，什么意思？多财就容易产生贪婪，就是财富太多的人会产生贪婪。这个财主就是啊，他的财富是很多的，对吧？请问他的贪婪在什么？我要把这些财富要怎么要藏起来，盖个更大的房屋，把我的财富都藏起来，是不是？贫穷容易使人辩解，因为穷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肉体啊都有软弱的，它会让人辩解，辩解什么？让自己失去他原有的那个公义，可能会做一些不公义的事情。这个是很多很多例子可以看得到的，啊，这个太多了。尤其是你看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为啥人家说有个历史书说中国的汉奸最多，叛徒最多？当然，前面我还看一个，尤其是男的叛徒最多。说这个，当然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笑话。说这个，在这个国民党统治时期啊，在重庆啊，抓了不是说是他们现在调查说120多个共产党、蒋介石抓起来了。你们台湾的可能不知道啊。就红眼啊，写的就是，知道吧？就抓120多个叛徒，有多少呢？有20个叛徒，据说全是男的。这我不知道这是真的假的，但是网上有的他们做反复去调查这样。所以说，贫富在于我们如何来对待他，对吧？我想刚才那个财主，如果说他有个正确的财富观来对待他所拥有那个财富的话，我想他的结局会不一样的。我们待会儿还会再说。好，这是第一个正确的财富观。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生命的意义、生命的质量到底在于什么？我说出来这个生命意义和质量是指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一段啊，永远的那个生命，那个我们以后那个我们讲太多了啊。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个重点，我们今天就是讲你是个信徒，你在这个世界上这几十年，你的生命的意义、它的内容、它的质量到底在于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忧虑，这个是肯定的。每个人，不管你是哪个人，你再怎么，你都会有一些忧虑，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吃饭。我们每个人都要睡觉，找个地有个地方睡觉，是吧？啊，我们有个人，我们要穿衣，我们要出去，是不是？我们要面对了这样一个环境，啊，你穿的邋遢了，别人还说你，是不是？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吃喝拉撒，每个人都会有。所以说，这就面着我们就会不可避免的，每个人都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打引号的问题啊，在我们面前。被有些人说了，基督徒说了。哎呀，我们是基督徒嘛，神除了我们，就像我们路加福音12章后面啊，不是今天的分享内容，我们后面会说的。基督说了，什么都会供应，你看那个鸟儿飞啊，是吧？他不种也不吃，神还照顾他，我们就不用动了，神就可以给我们吃的嘛，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衣食住行什么都不用管，神会想办法给我们的。真的有这样的观念的啊，这是一种生活的一种观念啊，大家觉得怎么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都知道怎么样了啊？ 我是看到了一个见证啊，他是什么？是个学生，北美的，他一个边打工，在餐馆里跟人家一起打工，刷盘子。好、啊，他是个基督徒啊。他一次呢，他在谢饭祷告，闭着眼睛吃饭之前啊，在祷告啊，感谢主，闭着眼睛在祷告呢。结果呢，那个厨师啊，没有信主的。那个厨师就把盘子给他端走了，然后等到他祷告完准备吃了一看，哎，我说饭没了。他说我说饭呢？那个厨师说，你不是要感谢你的上帝给你端饭吗？你要上帝给你端饭呢？你怎么回答？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不是？上帝说是那个鸟飞鸟是吧，它不种也不收，但是上帝照样的去供应它，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可以坐在家里就等着别人送饭送粮送衣送钱给我们，是吗？为什么不是？是不是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啊，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到第十二节，我们看神怎么说的啊。这是保罗在指责当时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教会里面的有些人的观点，对我们有回答刚才的问题非常非常有帮助。是这样说的，我念给你们听。保罗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看到没有？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干规矩而行，什么工作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看到没有？所以说不劳而获的思想是不能有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把信神就当作是什么？就当做解决你衣食住行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什么啊、一个收入源了，是吧？你看神可以给我饭，我什么都不用干，但是在养你的懒了。基督徒是不懒惰的，知道吧？基督徒是很勤快的，基督徒去做事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荣耀表现出来。上个星期我跟关于我们一起在查经，我们就分享这一点，知道吧？你去读书，你去工作，你踏踏实实的，你去把你的基督精神所表现出来，这就是在给基督在做光做眼。不是指你每天待在家里读读经唱唱歌啊，很舒服啊，是吧？自己在那陶醉的不得了，是吧？哎呀神的，你看我爱你啊，哎呀中午吃饭了，神你开门啊，有个天使给你送来饭了，下午继续的睡会儿觉，然后继续的唱歌，然后读点经，哎呀你好舒服啊。你那是懒惰，知道吗？神是不养我们这种懒惰的人的。每一个信主的人，他有圣灵的光照的人，有生命的人，他堵住他，他要出去要传福音的，知道吗？他要去做工，要做光照，要去做眼的，是不是？你这个光怎么发出来？通过什么表现出来？你那个灯泡，上一次我们讲过，是吧？你每个人都是个小灯泡，你那个灯泡怎么光怎么发得出来？就是要你走向那个社会去给它表现出来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那个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是极其不对的啊！所以保罗用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来指责这些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说，每个人在你这一个在一次的生活过程中啊，你有危机感，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刚才那个是为生活的担忧，对吧？我们不要担忧，我们基督徒是要可以去做事的，但是我们相信神会看顾我们，是不是？我们去做，凭着信心诚实去做事，神有用他的方式，他不会让你缺乏，是不是？但是从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想说另外一个方面，就什么呢？每个人都会有一些顾虑是很自然的啊。譬如说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啊，你们现在比如说每个人为什么要买医疗保险？每个人都买吧？都买。你知道买保险的意思是什么？ 买保险的意思就是要控制什么风险。什么叫控制风险？就是风险的目的就是说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没法去掌控，让这个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那有人说了，你们基督徒就不用买保险了，你买保险干什么？神给你们有预备啊，是不是？神预备超过你所想所求啊，你买什么保险呢？你不光买了医疗保险，你的财产保险，是不是？保险多了，反正我们家里买了有至少有六种保险，我连买那给人家打官司的保险都买了，一年120，就是如果给别人打官司，该请律师，知道吧？免费请律师，我都买了。瑞士经济这么发达，除了银行以外，另外一个发达就是保险。它保险为什么？它其实就是要，它为什么能做这个生意？这个生意的本身就是要，就是什么？利用了人们对于很多事情的不确定性这种担忧，这种心理，这是很自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担忧，是不是？生活，因为你不可避免的，因为你衣食住行嘛，你没办法了，是不是？所以说，就像我们的医疗保险是法律所规定的，你必须买，对吧？其实保险的意思就是要把风险掌控在我可掌控的范围之内，是吧？这是人来解决我们人最大的忧虑的一个办法，是不是？你看这个人，这个财主，他解决的办法是什么？他解决办法是啊，我要把我的钱存一大屋子钱，然后我可以躺在那里怎么样？啊，我可以知道我这一辈子，我对我自己灵魂说，我这一辈子有吃有喝了，我可以享受了。你看，他认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但是他忘记了另外一个风险。基督说了，明天要你的小命，你的这些财产放哪去啊？是不是？因此我们也是买了很多很多的保险，但这个保险是必须的，是需要的。你说不需要？这是需要的，这个是无可指责的。但是有一点，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我们最最根本的东西不在于这个保险，知道吗？因为这个保险是保不住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2006年美国最大的一个机构叫安荣，知道吧？安荣破产案，大家知道吧？安荣是做石油的，当时是非常非常辉煌的一个大的公司啊，很多的企业什么，很多的这个不是企业，很多的这个职工啊，包括人家外边的一些这些怎么一些人嘛，都把他们的养老金呢、啊，都可以买到他公司的这种，就透支在他公司上面，他叫401K 这种它是一种叫做养老金呢、啊。在美国跟瑞士它不一样，我们有 BVG 是吧？我们第三根柱子，我们有阿哈巴。在美国它很多什么，它是一种401G 的一种，它是一个系统，就是这种叫什么退休金系统，就你每个月你把你的买你东西存在那它那个地方，它呢就可以做你做成投资嘛，将来这个公司的话它发展的意思好的话，它会像有利润嘛给你这样子。谁都不会想到安荣当初那么火的一个大的公司居然给倒闭了。安荣2006年，你们可以去网上去查，最后很多人倾家荡产呢。这就是我们随着我们这个社会所建立的这些所谓的可以给人安全感的这些系统，其实是靠不住的。你别以为瑞士的金融系统就靠得住啊！我告诉你，2008年的时候 UBS 差点没破产了，你知道吗？当时的人就通知我们了，就是你们要如果钱了，从 UBS 最好把它取出来，因为 UBS 按照他的就是他的合同啊，给你的客户，如果他倒闭的话，最多是赔给客户好像是3万瑞士法了，其他的钱都没了。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人都把这个钱存了，要存到 Credit Suisse 去，要存到 ZKB 去，否则都会把一个你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万一 UBS 一倒闭，当时就完蛋。2008年，就是因为政府后来给他们 UBS 资助了是480亿，后来 UBS 才活过来了，知道吗？你别以为瑞士的那些金融系统、保险系统就是那么的可靠，也不一定。所以，第二什么，我们买保险是要买的， 上。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我们真正的信心的根基不在这里，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不是靠这个，不是靠我们买了多少保险，我们的根基在什么？我们生命的质量和内容不在于这个，我们生命的内容，我们生命的质量在于什么？在于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要做我们当做的，把其他的我们交给上帝。神所给我们的，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有人说了，因为我们的不安全感，我们心灵的空虚，是因为什么？有人也同意，我们用这些财富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平安，是吧？我们买保险也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心里的平安，没办法。但是呢，有人就说了，那么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有其他属灵的东西可以填补我们心灵的空虚呢？是不是？因为是啊，我们人呢是有很多的不平安的。比如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心理医生。这有什么？我们很多熟识的哲学家会告诉你很多的哲理，是不是？也有很多你在微阶段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心灵鸡汤，是不是？会告诉你啊，让你得到一些安慰。你不要跟别人去比，你不要追求这个财富，是不是？人走就如灯灭，是不是？让你心里平安一点啊，我不焦虑了，是不是？但是这样的一些哲理的名言，有没有可能带给你心里面的平安呢？来填补你心里面那个空虚呢？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比如说佛教，比如说道教，又是不是可以呢？因为你们不是说吗？是的，我们心里面的空虚必须要用灵里面的东西来充满的，是不是？物质没有办法来满足我们灵里面的需求，所以说这些属灵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呢？我们说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熟知的哲理，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道理，它仅仅是什么？仅仅是看到神所创造的这些自然规律的一些启示的一些方面，他们看到了事物的某些真理，来带给人一些什么平安，所以它是暂时的。它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我们如果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可以把生命怎么样？你那个葡萄树给耶稣基督的那个葡萄树相接了。因为他是赐生命的唯一的救主，因为基督说只有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你把你的生命给他直接接到那里去了，你的生命是有活泉，知道吗？活泉就是他自己会发出是有生命力的，而不仅仅是靠一种安慰。就像我们中国的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告诉你啊，我鼻上不足鼻下有余，是不是？哎呀，我心里就平安了，我很喜乐啊，你看。但是你注意啊，他这个话里面还是一个比，你看到没有？跟这比，跟那比，哎，最后我在中间我还可以，心里平安。你想想，这能让你真正解决平安吗？解决不了。你可能一时平安了，但明天你又不平安了。你明天一看，哇、哦，别人穿的这个衣服比你那好，别人这个化妆品啊比我这个好，你又不平安了。别人说一句，哎呀，你怎么这么老啊？你明天马上就。屁颠屁颠你要去做美容了，是不是？你没办法去不比，是不是？所以这些俗世的这些心灵鸡汤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心灵的空虚问题，是不是？你去到佛教那里，佛教那老和尚告诉你了，哎呀，你得好好的悟啊。啥悟啊？你自己低着头坐在那想吗？你在那想了哦。这一次我不顺利，是不是上一次哎呀做恶太多了？那你就憋着劲，哎呀，下次我再好好赚回来，是不是？能解决你那心灵的平安吗？解决不了。你去找道教，道教说了，哎呀，算了，你们这些红尘，我远离红尘，我到深山老林去，我不介入你这个社会。他一个人住到深山老林里面。请问也真的能解决他的烦恼吗？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了你的将来的生命的问题， 永恒生命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还是基督所说的那个话，重在于什么？重在于去认识他，因为唯有基督才是生命的光。当你的生命有光照的时候，就像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一样，你在光中行，你才能看到光，你才能认识真理，你才能认识基督，你的生命就会活出不一样的内容，也有不一样的质量。第三点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就要懂得分享，不要据为己有。其实这个财主啊，当他有这样的财富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存他的财富。怎么存呢？他家里不是放不下了吗？财富他可以把他财富去怎么与其他人共享，可以分发给去帮助那些穷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怎么样是需要这些富人的帮助的。你不需要把你的财富去放在什么，去放在你那个房间里面，把它存到那里面。当你把你的财富分发给这些穷人的时候，你就在积你的财富在什么，在天国，知道吗？这就要学会分享。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啊，箴言第30章这样说，有失散的却更添增添，有怜惜的过度的反致贫穷，好施舍的必得丰余，滋润人的必得滋润。这是神的话，不是我说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财富，我们所拥有的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我们只不过是代为管理。神就要看看我这个财富临在你跟前的时候，看你怎么样才去使用。神希望我们去分享，知道吗？就像神喜欢我们给他享受他的荣耀是一样的。你说神，我们这些废人呢，你说神为什么那么爱我们呢？你知道吗？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吗？没有。但是神为什么就愿意让我们让他的荣耀给我们呢？让我们享受他的圣洁，他愿意给我们分享啊，知道吗？他不是据为己有啊。我们每个人一样的，我们当你有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学会跟别人去分享，你不要把它存起来，存起来据为己有，好像预备一下啊，我自己有多少的财富，这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个人，你们家里比如说有点存折啊，有点钱，你赶快去花了它啊，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啊。因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也是有时候还是需要存点钱的。我给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埃及的时候，当时那个约瑟是总理，是不是？当时不是神要说有7年灾害吗？他们前7年有那么丰富的收成，是不是？怎么样？他们要把粮食什么存起来，以备后面7年的什么灾年。所以还是要有一点，要有一点存货的，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把那个财富神说给你的完全据为己有和这个是不一样的，知道吧？你把那个据为己有，你觉得那个财富是你自己的，你要据自己来占有。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学会去分享啊，要你所拥有的可以把这个恩惠领给更多的人。当然这不是说要表现你多么的高贵，你多么的有钱，而是认为什么，你要用神所喜悦的方式，借助于这个钱呢，把神的荣耀传出去啊。这个约翰卫斯理啊，是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是吧？他就是他的生活费啊，一个月28英镑。所以当他的收入啊，他在牛津，当他是30块钱的时候，他一个月就是他生活费就是28块，他剩下2块钱，他就捐出去帮助那些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当他的工资涨到60的时候，他一个月还是28块；当他涨到120的时候，他一个月还是28块，其他的都帮助给别人了，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钱才变得有意义，知道吗？我给大家举过其他例子啊，这个例子不知道好不好。比如说我有时候儿子现在学好了， 就前几年上大学之前，这100块钱可以够我生活2个星期啊。我他今天晚上要出去，比如说给同学干了，好，给他100块钱，他晚上回来没了。请问这个100块钱还有什么意义啊？在他那里，你把这个钱给他也有意义吗？他顶多到那地方就多喝2杯啤酒啊，什么啊，搞不清楚，没任何意义。但是你把这个100块钱给那些贫穷有帮助的人，它的效果你看是完全不一样，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善待神所给我们的，这是神的恩赐，我们真的要善待，要会使用它啊。马丁路德说过这句话非常非常好，马丁路德说，如果我们的东西不肯与众人分享的话，他们便是偷来的。就是你有的东西，如果你不想跟别人去分享的话，你这个东西变成是偷来的。你注意啊，这个话很严重啊，小朋友们一定要听着啊。虽然爸爸妈妈给你的玩具什么，你要跟别人去分享，要学会啊。神说，如果你不是神说，马丁路德说，如果你有得到的东西不给别人去分享的话，你变成偷来的。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什么叫偷东西啊？所谓的偷，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你拿了不该属于你的东西，这叫偷，是不是？你到米狗市去，哦，你看这个东西好，你把它装兜里，哦，出去了，因为啥？这叫偷，因为这个东西不属于你，结果你据为己有了，这叫偷，是不是？你哎，你比如说你在火车上一看，哦，别人一个东西在那吃的，这个东西不是你，是别人的，你把东西拿走了，装一兜里，这叫偷。可是为什么我们的东西如果不给别人分享就变成偷的呢？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谁的？是上帝的，知道吗？不是你的。这个玩具虽然在你兜里的，不是你的，知道吧？这是上帝的。上帝给你这个东西，让你给别人分享的。你把这个上帝据为己有，你装自己兜里了，你是就偷啊！你偷谁的？你偷上帝的。知道吗？所以马丁路德这个话说的非常严重，所以这就警示我们，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是的，你有一点财富，你有一点小财产，你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有多么的高傲，好像我比别人聪明，好像我比别人能力更大，不是的，那是神的恩典让你去管理的，你要学会与别人去分享，好吗？因为你学会分享的话，就表明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掌控这个财富，是不是？神才会更加的才祝福你，因为神说了，凡施善的必要添增。刚才我读的经文，回去自己看啊，箴言30篇啊，回去好好去看，第11章啊，30篇的第11章24、25，好吗？因为那些吝啬过度的反而致贫穷，这是神自己所说的话。好，我们最后一点啊，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看到生命的长短，在这个世上十几年不是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把握的，一切都在神那里。就像基督所说的那样，你有这样的财富，是的，你盖了这样的房子啊，把财富都存起来，可是如果今夜要你的灵魂，你的这些钱财还要传递给谁呢？还要归于哪里呢？我想我们这个话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不需要去解释，我们每个人都会认识到这样，我们每个人每天早上一睁眼，这就是个奇迹，我们还可以活在这个世上，你不感到很奇怪吗？你睡觉的时候，你睡觉就是你都感觉你没呼吸了，结果你还能把眼睛睁开，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吧？就像小品说，你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一闭，这个眼睛不睁，这一辈子就完蛋了。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笑话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这眼睛闭住一睁不开了，这一辈子就完蛋了。所以说一切都在神那里。就像我们这个12章前几节有一段基督说的，他说你们的头发丝啊，神都数得清清楚楚。什么意思啊？ 你的头发掉一根神都知道，你的头发是神都数过了。所以说你在这个所有世上的日子都在基督那里，不在我们自己，好吗？所以让我们明白，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财富跟你的生命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再退一步说，即使你有一定的财富，想一想，你能传给谁呢？对不对？你带不到天国的去，是不是？那么你这些财富就留在这个世界，你即使留在这个世界上，好，有人说你能留给谁啊？如果说你留给的就像第一个问耶稣基督问题那个人，叫他分家那个人，我们想，对不对？刚才那个人不叫耶稣基督给他分家吗？那么他的父亲啊，如果是他的父亲有一些财产留给他，肯定有嘛，因为他跑了怎么分家嘛，对吧？你想想，留给这样的儿子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是不是？他兄弟就什么，你留给他的财富让他变成什么，他兄弟相互恶斗相互残杀的一种什么，一种诱惑了，你把他们陷入到一种难处之中，是不是？给他们一个更大的试探。其实是如果没有财富，他兄弟俩说不定好好的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这个老年人给留了一套房子，让他的兄弟俩最后反目为仇了，是不是？所以说你挣来的这个财富啊，说实话你留你还不如不留呢。你留那财富其实对你儿子什么，你是陷他于不义之中啊，是不是？所以说你真正能留给你的后代的是什么？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认识基督，如何凭信心做光明之子，你做的这些让你的后代真能看到基督的式样，看到基督的荣耀，知道吗？这个时候这才是你真正给儿子可以留下的东西，而不是你说跟他们那些钱财，知道吗？昨天我还看了一个，我太太看了那个电视啊，看了有一个姊妹三个，他母亲呢就是有一套房子啊，后来就变那个老年人痴呆嘛，本来都是他姐大姐养他母亲，结果他这个老小啊就是心眼比较有心眼，就老早的把他妈就是从他大姐那也不讲，偷偷给运就是打到他家去了，然后他就安排了一个就是可能质量不大好的一个养老院里面，也没人管，就这样子养老院里面，在哪他也不告诉他两个姐。好，然后他妈就痴呆了嘛，就那种老年痴呆症，后来不过一年多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这个妹妹就偷偷的把家产说全变卖他自己了，说可以值三四百万多少。最后你看三姊妹怎么样，最后都不认识了，相互之间。请问这个老太太这一个她的祸根在哪？就是那栋房子啊，因为要拆迁，人家政府要补助啊。如果没有那个什么，如果没有那一套房子的话，那个老太太说不定好好在她大姐那里待着呢。她大姐非常好，几十年一直，因为她父亲去世的早嘛，原来就是靠她大姐生活来养，就是有工资啊养他们家的，本来是很好的家庭，你看财富变成了什么？变成祸害了，是不是？所以还是基督所说的话，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什么，不在于家道丰富，跟钱财没有关系，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真正的能给这个世界给你的后代所留下来的，绝绝对对不是你说给他能留多少的财富啊，而是什么？是你真正在这个世界上这几十年，你跟随基督，你的见证可以在你的子孙后代上，让他们给他留下印记，让他们可以像你一样啊，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以后继续的来追随基督啊，认识耶稣基督。好，今天呢，我们一起呢就分享了这一段经文，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来对待这个财富，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有财富的话，我们如何正确的来使用财富，因为这是神的恩典，他把他恩典寄存在你那里， 他希望你借着他的恩典，也借着你可以把神的恩典可以分享出去，可以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而不是把神的恩典据为己有，因为那样的话你就偷到了神的恩典，那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怜悯，你爱护我们不配领受你恩典的这些人。主啊，你愿意我们圣洁，可以像你一样，你愿意我们可以做光明之子，可以像你一样。主啊，你再次来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那就是要认识基督。如何才能填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拦阻，我们的一些疑惑我们一些的焦虑。主啊，那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看这个世界看得太多，因为当我们仰望基督，我们仰望天国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的盼望在那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有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出基督，我们生命的重心，我们生命的质量，我们生命的内容就会不一样，我们就会变得像基督那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光做眼，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靠着耶稣基督你的应许，我们可以真的坦然的说话，坦然的来做事，让不认识你的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基督的荣耀。主啊，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走后面我们要走的路。谢谢主，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